丁长老，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再一次的有机会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年二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跟大家从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里面呢分享的一个讲题哈，讲到说我们过新年，我们当新人穿新衣啊。那孩子们要穿新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要过新年了，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身体成长的这个需要。那我们在邻里的生命呢，就跟孩子一样，我们需要不停的成长。那刚刚信主的婴孩呢，要喝灵奶，那慢慢的长大呢，就要开始吃干粮。那我们家儿子呢，家康他从喝奶到吃干饭之前呢，他吃了不少这个超市买的婴儿食品呢，他从来不挑嘴。那我们家女儿佳怡呢，这嘴比较挑一点啊，她只吃了第一口超市买的这个婴儿食品，她就吐出来，从来就不，以后就从来都不吃了。那我就试着用排骨啦、玉米、胡萝卜啦，然后稀饭给她吃啊。那就这样拉把子把它给炸了，也要感谢主啊，上个主日的时候呢，那个礼拜天下午啊，那个他从大学时代到现在已经交往了五六年的男朋友 Evan，终于就在他喜欢的这个植物园向他求婚了。那这 Evan 当然，他事先有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就也躲在一旁见证他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哈，跟他们一同欢喜快乐。那保罗呢，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呢，他总是先有一番这个教育性的教导之后呢，然后呢，才会有一些实际生活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说，这边的经文呢。跟我们讲我们需要有哪几方面的成长？我们的方向在哪里？然后那我们就一起把圣经来翻开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起呢来读三章十七节到四章一节啊，请。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在主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圣灵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好让圣灵借着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基督他是在这一切关系之上。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阿门。 保罗呢，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呢，一开始呢，他就提到说，对这个信主的人而言呢，不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这个神里面呢，而且呢，基督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这种生命的隐藏呢，包含了这种三层的这个意义啊，其一是，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从这种隐秘的这个泉源呢。也是，就是从神与基督来得着滋养的。那其次呢，基督的生命呢，与基督一同藏在这个神的里面，有双重这个保障跟双重的这个护卫。而且呢，基督徒与复活的主合而为一，一同复活。那任何这种邪恶的势力呢，也没有办法来破坏我们跟基督。还有跟神之间的这种生命的这个联合，因为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这样呢，我们就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这个新人呢，在知识上呢，就渐渐的更新，正如照我们这个主的形象。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呢，不仅仅是新造的，而且呢，生命常保持清新。在我们身上呢，我们能够恢复神的这个形象，这种呢是慢慢的、逐步渐进的，到最后我们见主面之前呢，就可以完成了。那这也是如此就是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跟我们生活是不可切割的。在今天这整段经文里面呢。保罗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我们因着生命成长，穿上新衣的这种生活呢，是彰显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所以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我们就要凡事奉主的名。让我们在读这个三章十七节的经文呢，这里说到，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保罗呢？他提到说，基督徒的为人处事呢，他说到有一项很重要的这个原则一个准则，讲到说，我们要决定如何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实际上有许多的这个细节。那这些细节呢，我们要如何来决定说对或者是错呢？圣经呢，它没有规定，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生活小节的这个选择、决策的安排啦，等等等等这些。那我们如何来做这些生活细节的这个选择呢？这项重要的判断标准呢，就是凡我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或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不但要也借着主耶稣来感谢父神，更要常常来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呢，不仅能够以心里愿意凡事来奉主耶稣的名，那是因为呢，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和成长呢，我们穿上了各样基督品格的新衣啊。那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有提到，那我们现在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上次就讲过的几件这个信息，就是基督的这个品格。我们很快的温习一下复习一下吧那这里的存呢，讲到是说是要把基督的品格存在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能够行得出来，好像说把衣服穿上来，新的衣服穿上来，人人可以看得到的。那穿上什么样基督品格的新衣呢？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怜悯 （compassion），这怜悯呢是一种同情恻隐的心，好像是这种基督的这个胸怀我们常常看到读福音书上看到说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恩慈 （kindness） 这个恩慈呢，是态度上的一种友善，跟实质上的一个帮助，好像呢， 这个上帝对罪人对我们这些人蛮有恩典的一个态度跟这种行动哦 ，kindness 啊，恩慈是很重要的啊。那还有谦虚，当然 humility， 谦虚呢是谦卑跟虚心，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温柔 gentleness 啊，温柔呢不是懦弱无人啊，是刚柔合一的这种性格。那这是基督所表现的在马太福音上十一章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心里柔和谦卑啊，忍耐 patience， 忍耐呢是长时间不报复的这种恒久忍耐啊，这是上帝的一个心肠。那十三节讲到你要彼此包容bear with one another。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我们自我的各自跟来彼此的这种接纳哈。那当然还有讲到彼此的饶恕forgiving one another， 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怎样来饶恕人我们读的主导文里面呢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求主免我们的债我们要免了别人的债那当然还有讲到说十四节然后说要存着爱心的这种存着爱心的生活是什么，爱心呢是联系所有一切的美德，把他们连到完全的境地的这样的一个绳索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说爱是永不止息的那当然还有这个十五节说到说和谐与安平的这个生活是我们都在基督里面蒙召之后呢，我们归回一体，合而为一。那我们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当中做判断那这种还有呢，讲到这个时常感恩的这个生活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感谢的心也就是有感恩的这个心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了解放在存放在心里的时候呢，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些经节里面保罗所提到的这种三种人际的这种关系那我们如何活用这些的原则呢？尽我们本分呢，来帮助我们自己自我成长。那第一呢，是讲到这个妻子与丈夫的这个本分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再读一次18到19节这个经文啊，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上帝呢，设计了三种人际的关系让人没有办法来逃避学习和别人相处的这种功课。那这种关系，三种关系呢，是夫妻、亲子和主仆的这种关系。那保罗当时的这种主仆关系呢我们今天一般社会你看不到奴隶那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可以来解读成说，好像我们今天在职场的这种工作关系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这种师生关系那这三种关系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不管是夫妻亲子或者是主仆的关系，那我们基督徒呢都要照这种原则来跟人相处。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人彼此之间都是一种相对的这个关系那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我们要互相的来履行这个义务那父母跟子女之间呢，其实也各有责任。做仆人的呢，我们要诚实的工作。做主人的呢，要公平的来对待仆人那在这种相对平等的这种原则里面呢有一件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是保罗在这三种关系里面的这个六个角色这种夫妻、亲子、主仆的关系里面，都是要人来对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而不是说去要求对方。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自己的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老板啊、或者是员工啊、教授啊、指导教授或者是我们的学生呢、如果你是老师的话，那我们要想说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说我们自己呢要如何来对待他们。我们身为基督徒，这种伦理是一种再说一次自我要求的这个伦理。那我们应当要想到说我们自己要如何来对待别人，而不是单单来期待说别人如何对待我们。那妻子的本分是什么呢？经文里面讲到说那个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在主里面呢是相宜的。那以弗所书22章也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这意思呢，就是要我们之中当妻子的姐妹呢，在主里面顺服你们的丈夫。那顺服呢，是出于自愿的，把自己呢放在别人的意识之下啊。那其实22节跟21节呢，是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同一句话，在以弗所书里5章21。以弗所5章20节，他说到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保罗呢，对这种顺服的教导呢，并不是单方面的，他讲到要彼此顺服，所以这个基本的重点呢是夫妻要彼此顺服。那做妻子呢，要在主的面前呢来尊重丈夫，而且呢把这样的尊重呢当做服侍主的人在主面前理所当然所应该要做的事。2016年的9月呢，有一个新闻啊，那这个新闻是这样报道的，他说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在美国Kansas 州啊，有一位叫 Lawrence Ripple 的这个70岁的男子，他跟妻子大吵了一架以后呢，他就去抢劫了当地的一家银行，但是呢，他跟其他的劫匪不同的啊，这个 Ripple 先生他没有逃跑。而是拿着抢到了2924块美金，他就坐在大厅里面等着警察了。他告诉警察说，他宁愿坐牢，也不愿意和家里的老婆再待一起。结果这案件呢，在隔年呢，这6月就判了。他说他宁可坐牢，不愿意在家里和老婆待在一起。但是呢，法官呢，却下令呢，将他监禁在他自己的家中6个月啊，这个叫做 house arrest， 不能外出啊。我想，优秀的人呢，就懂得啊，尊重跟理解别人的不同。那懂得尊重不同呢，就用一颗包容的心呢，来包容别人的缺点，欣赏别人的优点。那这是我们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啊，在婚姻当中啊，跟人交往，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品质。有一个说法说，最好的这个关系就开始从尊重开始，然后根源在这个理解里面，而且很重要的，要用心经营。我们的婚姻不是一结婚说 I do， 我愿意。一切就都美好了，而是要我们不断的用心经营。那妻子的本分是什么呢？你们认为妻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有人开玩笑的说 ，wife 妻子 WIFE， 她就是什么？W washing 在家里刷刷洗洗，把家里整理干净。Iron 就要洗衣服要烫衣服吗？ F food 是提供24小时的这个餐饮服务吗？一 entertainment 还要随时来娱乐老公吗？啊，我想更好的一个解读啊，这个 wife WIFE 啊，其实呢，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个 wisdom 啊，有智慧的妇人啊，improver 啊，能够很丰丰富富的啊带到生活当中。还有呢，F families 啊，是很看重家庭的。还有 E encouragement。是很会勉励鼓励人的，箴言18章22节说到说，得着贤妻的呢，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啊。14章说，智慧的妇人呢，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呢，亲手拆毁。12节也提醒到说，才德的妇人呢，是丈夫的冠冕。的确啊，在诗篇16篇说到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能有一位贤德的妻子啊，其实不是我们可以夸口，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求主了，能够多多赐下智慧、才德呢，给我们的姐妹啊，不仅呢能够来建立家室。而且呢，也能够在社区中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创世纪2章里面也讲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而这个配偶呢，原来意思呢是 helper，帮助者的意思所以妻子呢是丈夫的这个帮助者。箴言31章讲到说，才德的妇人，那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样的才德妇人在哪里呢？那西班牙的华人教会巴塞隆纳南区的仁济堂这种陈华冠传道。他在今年的这个欧洲校园事工论坛上呢，介绍他自己的配偶介绍他的帮助者，他说到说，这个一般的华人教会请牧师师母是买一送一，他说我们家是买葱送萝卜那这位有才德的师母呢，就是我们 Mayhem 团契的创办同工李娟师母爱主爱家，荣神益人这个我们一个。好榜样啊！那丈夫的本分又是什么呢？他是说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你们认为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人开玩笑的说，husband，丈夫呢，就是 housing。高级住宅吗？You upgrading？从升格为人妻吗？S security，终身保障吗？V buying power，是大 shopping 的购买力吗？AND at no demand，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需求吗？其实呢，这个丈夫啊，这个 husband 更好的解读应该是说丈夫是一个有谦虚的人，humility，而且呢，是一个不自私的人，unselfish。同时呢，他也稳重，如泰山，steadfast。还有呢，他是一个勇敢的，可以依靠的人，brave。而且呢。不会掩饰他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人，and no disguise。有一位丈夫他跟他妻子上法庭，那因为丈夫开他妻子的车呢，他不小心闯了红灯，官方的记录是0.3秒。那妻子对法官说：“我先生有罪， 不是我有罪，车是我的，但是是他开的。那法官呢，因为这对恩爱夫妻的对话呢，还有呢，这个法律它所容忍的这种，0.2秒，它只差了0.1秒，那法官呢就决定放他们一马。我给大家放一小段影片啊，这影片是在他们出庭以后呢，这个法官助理啊说的话啊。
Linda's husband has found the secret to a long, successful marriage. No, it's not active listening or meaningful walks on the beach or mastering the Kama Sutra. Nope, it's much simpler than that. It's two simple words.
We've been happily married for 43 years, right?
Yes, dear.
That's right.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ords for a husband to learn are, yes, dear. Repeat that phrase every time she stops talking, and you're good to go. Pro tip, no charge.
这个法官助理他说，丁达的先生啊，他找到了一个长久幸福婚姻的秘诀。他说不是主动亲亲，或者是也不是在沙滩上这种有意义的散步，那同时也不是京东这种印度卡玛签，都不是。他说这个秘诀啊，比这些都要简单的多，只是简单的两个英文单字 ，Yes, dear。是的，亲爱的。这影片里面呢，我们看到当这个妻子呢，她为了回应这个法官的问话，她转头看着她的先生说，我们已经快快乐乐结婚了43年了，对吗？这丈夫呢听到就赶紧转头笑着对妻子说 Yes, dear。 没有错，法官助理总结他说，丈夫呢需要学的这个两个最重要的字啊，就是 Yes, dear。每当妻子讲完话的时候呢，就要赶紧回应说 Yes, dear， 这样婚姻幸福必定生活美满。那我们说英文有一句话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丈夫的本分在哥林多前书7:3说，他说丈夫啊，要用合宜之分来待妻子，那妻子待丈夫呢也要如此。什么是合宜之分呢？NIV 是说 marital duty， King James 是讲说 affection， 这种彼此相爱呢当然是婚姻的这个基础，但是爱的这个火花过了呢，先生可能有不可爱的时候，妻子呢可能有不讲理的时候。那如果彼此得罪了对方呢，当然可以选择说不原谅，怀恨在心里，痛苦的过日子。但是呢，我们更可以选择以恩慈来相待 ，kindness， 存这个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面呢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4所讲的话。有一句英文说 A little kindness goes a long way， 指的是说这种小小一点小小的这个恩慈啊，从善意或者是善心呢，能够造成一个深远的这个影响。那不仅仅呢会对善行的接受者带来这个帮助呢，那善行的施予者呢也会有施比受更有福的这种喜乐。彼得前书3也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这个情理就是讲知识，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并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因此夫妻之间呢，我们不仅仅要存这个恩慈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饶恕呢，那我们也要按情理来彼此敬重，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主里同心祷告，同心合一啊。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尽妻子与丈夫的本分呢？经文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也要把在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则呢用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所以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丈夫看见妻子的时候呢，要想到说如何来爱她，那妻子看到丈夫的时候呢，要想到说如何在主里来顺服他。那夫妻之间呢，我们绝对不是说随时都能够保持最佳状态的。我们结婚越久啊，这种丈夫呢越需要来想说妻子可爱的地方，那妻子也要想到说丈夫呢可以让他佩服的这种地方啊，来敬重他，那帮助丈夫呢在家里面呢做这个属灵的带领者。那夫妻相处久了真的是需要一点调整啊。那特别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得要调整一下自己能变动的地方，免得这个撒旦呢趁机而入啊，让这种情况呢也越来越糟。请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话，他提醒我们，他说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s， 爱是长久的。那这其次呢，我们来看说儿女与父母的这个本分，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二十节二十一节的经文，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在相对平等的原则当中呢，我们应当要记得儿女父母的关系呢是要人对自我要求，而不是去要求对方。我们应当要想到说我们自己要如何待的，而不是期待别人如何来待我们。好，那儿女的本分呢讲到说我们要凡事听从父母，是主所喜悦的。以弗所书六章也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那这是理所当然的。还有讲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当人家子女的呢听从父母是应当的，除非说这个父母的这个讲的话他的命令跟基督的这种教导冲突啊。但是呢其实这样我们要本着一个爱的这种精神来处理。因为呢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呢也要理解到说，我们当人为人家子女的呢，在父母的权柄之下呢，要凡事而且呢要持续的这种听从。那是对孩子们是不容易的，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已经成年的为人子女的。那实际上没有顺服呢如果没有顺服就没有办法来建立中一种有建设性的这个关系啊。为人子女的人如果说不能在主里面来听从父母了，那将来我们怎么样来听从主的这个呼召来服侍主呢？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呢也有提到他说行事为人呢要像这个光明的子女，那光明所结的果实呢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呢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子女呢对父母的关系，保罗说是要凡事听从父母。那这个要求呢对父母是基督徒人来讲呢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父母不是基督徒，又要求我们做我们违背信仰的事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保罗在这里讲说听从父母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的命令讲的话跟主有冲突，讲的话有冲突的话， 那我们就应当在主里祷告，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要如何去做。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对华人基督徒来说呢，最大的问题是不信主的父母要我们向所谓的神明或是向我们的祖先牌位来祭拜。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应当要表明说不拜偶像的立场。当然我们要尊重纪念我们的祖先。但是呢，我们要坚持不拜偶像。我们跟父母呢，虽然我们跟父母还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样呢，这样做的话呢，那虽然说有时候会有段辛苦过程，但是呢，最终呢，父母会明白接受。那我们凡事荣耀神呢，在主里孝敬父母，就会结出这种良善的果子。那我父亲他跟家里哥他们也是佛教徒，那回去的我如果回台湾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说要敬拜祖先的时候，让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不会要求说我要拿香，但是我在那边来想念我们的想念我的祖父来感恩他们。孝敬父母固然是在心态上呢，要给父母亲最高的这种尊重，比如说在主里来听从父母。那在这尊重不应当只是说这种思想上呢，或者是话语上，那我们必须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现。提摩太前书里面五章里面就讲到说，如果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人若不看过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过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孝敬父母呢，包括说当他们无力负担他们生活所需的时候呢，我们当子女的呢，必须来供养他们，我们必须要给予经济的这种资助。保罗说这是报答亲恩。那当结婚的成年子民呢，我们也必须在夫妻双方能够互相体谅的这个原则下呢，我们衡量自己的能力呢，来兼顾自己的家庭还有父母的供养。当然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啊。如果父母远在家乡呢，那我们就要不时借着视频今天视频很方便啊，或者是打电话来跟他们问安，如果他们不会用这些科技产品的话呢，那等到疫情缓和我们可以旅行的时候呢，有假期我们也能够拨出时间去回去探望他们。季美的父母跟我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呢，我们每年都利用暑假回台湾短宣的这个机会虽然是不多了，但是呢回去探望他们，陪陪他们让他们老人家呢心里多少能够得着安慰。那人老了自然会想到说将来所要面临的这个事情。倘若父母还没有信主呢，我们也要有机会来跟他们传讲福音，让他们因信呢成为神的儿女，因此对未来这种死亡呢就不会再害怕，反而呢可以活着有平安喜乐还有盼望。讲到父母的本分。讲到就是说，你们二十一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以弗所书六章呢，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在这里有一点提醒儿女呢既然是神所赐的产业呢，那我们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情绪来对待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就是说不要习惯性的向儿女唠叨挑剔以至于激怒他们。那圣经当然是要我们为人父母的来管教子女。但是呢不要在心灵或者是肉体上呢来伤害他们。如果我们凭血气来管教孩子呢，我们就很容易伤害他们，所以 以弗所书才会提醒我们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那我们家儿子家康小男生嘛，所以他小时候呢，总是调皮，很调皮啊，他调皮捣蛋的时候就会被罚跪，在这个角落，我们会让他在那边安静一段时间。那我们是为了避免我们，一方面避免我们在气头上出气话呢，一方面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思考一下。那我们用圣经的话来开导他，那他很喜欢听，我只要用圣经的话跟他讲，他就安静会听我讲。孩子，这孩子也蛮特别的，所以孩子认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一个爱的拥抱，那让他知道说我们管教他呢是爱他。要记得啊，爱里面没有惧怕。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说，许多时候就讲到这审判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惧怕的啊，因为爱既然完全，就会把惧怕除去。那许多时候呢，我因着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管教不当呢，或者呢使孩子这种丧失志气的信心呢，或者是造成孩子离家出走啊，甚至呢有些孩子呢他们也自杀这种这样的一个有一种家庭悲剧，那实在是我们要很小心啊，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加马高芬牧师啊，他在这个新约圣经的注释啊，关于哥罗西书这里啊，他提到了父母常常犯的十项错误啊，会在有意无意中啊，会惹了这个儿女的这个气啊。这实际上是什么？他讲到就是说，第一，过分的这个保护子女 overprotection， 那过保子女会给孩子们没有这种自由的空间，那到最后他们不是像一个温室的花朵，只是我们所讲的所谓这个草莓族啊，草莓是不能碰的，草莓是很脆弱的。还有第二呢，讲到偏心父母如果偏心的话 ，showing favoritism 那这个偏心是什么？孩子多的话，你孩子之间会像比较，你看你哥哥多好怎么样？你看你妹妹，我会这样做比较比较是不好的，跟把孩子来跟别人比较，让孩子只是有一种挫折感啊。还有呢，第三呢，贬低他们的这个价值。Depreciating their worth， 就让他们说觉得说我自己根本不重要，没人关心我。第四呢，讲到说这设立一种不切实际的目标 ，setting unrealistic goals， 就是这些目标呢远超过了孩子们所能做到的。还有呢，第五呢，讲到说，没有表现出对这个子女的这个爱 ，failing to show affection， 我们对孩子们呢要有言语还有肢体的这个肯定。那第六呢，讲到说没有供应他们的需要 ，not providing for their needs， 这是讲到说实际生活上的这种需要。啊，第七呢，讲到说这个缺乏标准。Lack of standards， 缺乏标准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随性，我们任意的管教孩子，让孩子们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是标准。第八个呢，讲到说这种负面的批评 ，criticism， 这种负面批评多的时候，让孩子呢就到最后失去了这种责任心啊。还有呢，第九讲到说对孩子们忽略或者是视而不见 neglect 这个 neglect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根本不参与子女的生活好像孩子们不存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那第十呢，还有这个过分的这个管教 excessive discipline 什么是过分的管教？就是在言语上呢 在情绪上或是肢体啊，有这些暴力的这种倾向，那这样子的一个管教方式。所以如果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的子女呢，那么这些这些就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不要激怒孩子，不要使孩子呢丧失了志气或者是信心那这是至关紧要的这事情呢，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好，最后呢，最后的关系呢，就是讲到说，仆人跟主人的这个本分啊。那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22节，请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4章1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在相对平等的这种原则当中呢，我们应当要记得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呢，也是要人对自我要求，而不是去要求对方。我们应当要想到说自己要如何待人，而不是期待别人如何来待我们。有一些基督徒老板或者是指导教授呢，不太喜欢基督徒员工或学生，也有一些基督徒员工或学生呢，不太喜欢基督徒老板或指导教授。为什么呢？有的老板或指导教授会想说，既然这个人也是基督徒，那他应该可以多担待一点，所以每次加班啊，或者实验室要多做一点，都来找他。那这个基督的员工或学生会想说，这个老板或者说指导教授，他也是基督徒啊，那他应该多照顾我一点啊。结果双方呢，就在这种互相的期待里面呢，都受到了这个伤害。所以按照神的旨意呢，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怎么样的善待人呢？那我们在家庭、在学校或者在办公室里面，我们也要怎样的来善待人呢？我们在教会怎么样来服侍？那我们在家里、学校或工作上呢，也要怎样的来尽心负责？仆人的本分是什么呢？22节说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这样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以弗所书6章里面也说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对当今的基督徒来讲呢，对耶稣基督呢，是我们唯一的主啊。但是在职场上呢，或者是学校里呢，那我们仍然是要听从我们上司、老板或者是指导教授的这个吩咐。我们要存着一种纯一、正直、诚实、敬畏主的心。我们不只是在上司、老板或指导教授眼目能够看得到的范围里面来服侍，要知道我们服侍的不但是我们服侍的，乃是我们的主啊。23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好像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以弗所书6章7节，然后说，甘心侍奉呢？好像服侍主，不像 服侍人。这意思是说，我们要从心灵深处甘心乐意的去做，就是把整个人呢都投入到工作中，用尽决心、热情与智慧来工作。即使是给人做的，也像是说给主做的，为人家做事情呢，就是为主来做事情。服侍人就是服侍主，我们坐在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我上班的地方，我们正在，在开发这种新的这个软件啊，那常常是军方用的，所以大家都很忙，常常都要花很多时间来做。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开会的时候，那我们军方的负责人，哇，他就当着大家说，就是说，说 Romans one man doing two man's job， 他说看到我了，哇，好像一个人做两人工一样做了很多了，就对这个设计啊这些写软件的这些呢就好像蛮有成就的。那就是说我们用心去在我们职场上做事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出来的。那当然你要看得出来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也是为主做了一个好的见证。24节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个侍奉呢，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这个侍奉。25节说，那行不义的就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那不偏待人，就是说不按着外貌来对待人。人看人呢，是看外貌。因此呢，我们常常按着外貌来待人，但是呢，神并不如此。上帝看重的是我们人的内心。以弗所书6:8也说到，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们若是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来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保罗告诉我们，那就必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那这是何等的美好呢？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或者在自己家里面，或者在工作，或者在学校，我们都懂得说有为主的心来服侍，不是说单单因为人来做。相信我们将来赏赐呢，在主的赏赐是大的。主会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又有见识。4:1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只是公平就是讲到公义公正。那以弗所书6:9也说到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现在没有像保罗那时代的奴隶制度，但是在工作或学校当中呢，主仆这种关系还是存在的。现代的仆人就是学生啊，或者是领人家薪水的人，那主人就是指导教授或者是发薪水的人。这两种人呢，各有立场啊，但不是一定要对。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来选择老板，或者是选择员工，有很大的自由来决定去留。那当然你早知道教授也是看你自己决定的。知道就是找学生也是收不收也是在于他。所以保罗对这种主仆关系的这个教导呢，一样呢适用在我们现在这种雇主员工或者是说教授学生的这个关系里面。那当员工 或者是学生，我们要顺服老板或指导教授的意思，因为呢，他们要承担我们工作或是我们学习的这种结果，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做事或者是念书，那为的是什么？是不亏欠说我们所得到这个代价呢，或者是我们得到这个学位，我们要在同时我们要在工作上或学校呢，我们能够来用我们自己所作所为来见证主，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本分啊，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保罗说我们的主呢是奖赏和报应的主，他鉴察我们的工作。那基督徒呢比非基督徒多了你说bonus 吗那就是说主他会按照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态度呢来给我们奖赏。保罗常常说他当行的路他当跑的路他已经都跑过了他为的是要得天上的这个奖赏。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夸我们说你进来享福吧，你这忠心又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那很多年前呢，我上班地方有一位高阶的主管，我是在空军基地上班的。那这些高阶的主管呢，他对待属下都很和气、很诚恳，一点都没有官架子。我常常，有时候跟他走在一起，都常常听到他在唱诗歌，都是很喜乐。那在他退休典礼的这个演讲上面呢，他还很大方的来见证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名叫耶稣，我希望你们都能认识他。He's my hero， 我真是对他很蛮佩服的，很棒的一个在我们职场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当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谈在基督里面各尽其分的这种成长。那我们讲到说，首先呢是妻子跟丈夫的本分。那我们就谈到说，做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妻子，不可苟待他们。记得太太跟我们说什么，最后听完了要说 Yes dear。其次呢是儿女与父母的这个本分哈，我们谈到说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做父亲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这个志气哈。最后呢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讲到仆人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主人呢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记得我们在职场里面不管我们是当人家主管的，或是当我们当人家下属的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而且呢，我们公平的公正公义的待人。所以穿上这种成长的新衣呢，再说一次在相对平等的这个原则里面，我们应当要想到说三种关系里面的六个角色那不论是夫妻、亲子或者是主仆都是要人对自我要求，自我要求，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而不是去要求对方。我们当然想到说自己呢要如何待人，而不是期待别人如何来待我们我们不要只在教会里面呢当礼拜天的基督徒，上帝的心意呢，神的心意呢，是要当我们走出团契教会以后呢，除了教会的会友团契的会友认为说我们是基督徒以外，那我们也要让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老板上司、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下属或者是 教授，我们指导教授，或者是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学生都能够同意说，我们是主的门徒。我记得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在这一切以外，还要带着感恩的心，要存着爱心，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Love never fails。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活出爱。就是说我赐给你们一条生命，还是要叫你们彼此祝福。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是从您而来。我们原本不晓得怎么去爱，但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向我们显明你的爱，并将这舍己的爱呢，能够充满我们的心。恳求圣灵保惠师来引领我们，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上，还有在我们工作学校的这种关系上，我们都能够存着一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来顺服，平等来相待，让我们总是存心诚实来敬畏我们的主。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甘心乐意的来做，不单单是给人做的，更像是要给主做的，求主来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